性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听见台北的声音是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药师在我家，
我家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带大家了解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以及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张玉丽常务理事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常务理事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常务理事。那常务理事呢，也是台北荣总药学部主任、阳明大学药学院助理教授。我们今天呢要分享的主题是聪明吃药健康生活系列的第一集，建立正确的用药观念。我们先请教常务理事哦，建立正确的用药观念，这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哦。我想这个题目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民众有一个迷思，就是认为如果生病的时候要找一个最有效的药物来快速的解决问题。但是呢，药物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只能解决问题？其实有时候它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甚至还制造了很多的问题哦。所以我们是想说透过今天的节目，能跟各位重新建立一下药品的正确观念，重新认识药物。我们想透过等一下可能的一些问题哦，让大家来思考一下，好，您原来对药品的观念是不是有一些可以调整的部分。
是没错，刚常务理事特别的提到了，一般我们的民众的观念就是啊，这个药物就是来治病的，对不对？
是。
那其实这个药在治病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也会产生一些可能我们不预期的一些的作用，这也是我们在用药的正确观念当中要重新的来做一些建立的哦，常务理事。
是没有错。刚才主持人特别有提到，就是在吃药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我们就知道大家都听过这个叫做副作用嘛。但是我们吃药为什么有副作用？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的药品研发到上市的过程呢，其实如果各位去看一下这个药品的说明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上面在几乎每一个药在全身的系统都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当然这些副作用未必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它都是过去从药品研发的过程到上市以后累积的资料，它会呈现在我们的说明书上面。那所以呢，这个副作用大概我们讲说是在治疗过程的必要之恶。那其实有一些除了这个副作用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在治疗的过程很可能是因为从医师端到药师到护理师到病人，他这中间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失误，那这些失误就叫做用药疏失哦。所以在治疗的过程除了副作用以外，还要注意用药疏失的问题。那我这边可以提供一个研究，这个是美国非常权威的期刊叫 JAMA， 他所就是美国医学会期刊，在很早，在1998年其实就发表出来的一个文献，也就是说在他们是统计大概 应该是美国的数据哦，就是每年有200万个人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住院嘛。那其中呢，有10万人因为药物副作用死亡。所以我们如果把这10万人除以365天，相当于一天大概就有300多人药物因为药物而死亡。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常常药界会用一个比喻，就是一架满载的747的客机坠毁。大家知道这个客机坠毁一定是大新闻，但是在每天其实一直在发生这个因为药物造成问题而死亡的 case 其实就有这么多。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其实是值得大家理解的啦，当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这么严重的状态的发生。
是，那常务理事刚刚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药物的副作用哦，是必要之恶。
是、
哦，再来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药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用药疏失哦。这个必要之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避免，我们只能多加注意哦。
是，
但是在用药的疏失，哎。这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建立好正确的观念，他就可以避免用药的疏失了。
是是，主持人讲的相当好。用药疏失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今天是跟各位民众来沟通，那在医院里面我们每一个角色的医疗人员都要避免，这个是我们的部分。那民众呢自己其实也有一些方法可以预防用药疏失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来谈怎么样在从吃药者、病人、民众的角度，怎么样来预防用药疏失？
是，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好，那我们讲说，在过去我们在医院里面都会发生，比如说给错药，这个药不是这个病人的药，这个病人呢就乖乖的把药拿走，然后就把它吃下去了。这种例子常常发生，或者。药拿回去以后用错误的方式来吃，甚至用错误的就是错误的量，就是自己自作主张把量增加或减少造成很大问题的例子非常的多。所以其实用药安全不是医疗人员的责任，就是病人自己是最后一个非常重要把关的一个关卡，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卡。
是
是，所以我这边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其实我刚才讲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
嗯，
那现在呢，因为在我记得应该这已经十几年前了，在台湾就有一个在医改会就是就有一个活动就是促进这个药品标示，那后来也成为这个整个政策上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药品它都要有很好的这个标示，那所以法令上都有规定要有多少项目的标示。所以各位当你在医疗院所看诊拿到药以后，理论上呢你拿到的药你应该要非常清楚这个药的相关资讯，包括这个药是不是你的，上面是不是正确你的名字、病历号、它的用法、用量、它的药名，甚至它的外观、它的厂牌、它的临床用途，还有它用药要注意的事项，还有最后处方的医师是谁，甚至处方的药师是谁，处方的天数有多少。其实在现在在一般的医院的药袋上面都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示。那我知道当然现在有一些诊所他可能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标，那我们是觉得这部分是还有一些改善空间，但大部分的医院民众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个项目大概都在你领的药上面都会有很明确的标示。但是即使如此啊，如果你认为你太过自信，或者你的惯性就是医生给你什么你看都不看你就吃下去，其实这个是我们是觉得这个是有点你太过自信，这个是有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药剂型会有改变，甚至有时候如果说万一您拿到的药里面 其实医生开错或者药师放错药在里面，请问您有把握你吃的是对的吗？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比如说我们的药袋上面甚至会把它的外观还有它的临床用途都会写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确认。我举例来讲，就是如果你用的药是一颗白色的药，你吃很久它突然变成红色的，我想你应该会 有所警觉，不至于还是把它吃下去。那当然如果是第一次吃就相对比较危险，因为你没有过去的经验，所以你在吃药前如果你愿意去核对一下，药袋上就会告诉你，哎，这一颗药是白色的而不是红色的，那你可能就避免了一个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一个灾难。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医院里面可能也发生过医生他开错，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并没有这个疾病，也许比如说他没有一个癌症，可是那开给他的药居然是癌症用药。那通常这个状况呢，药师在调剂的时候是会发现会回馈给医师赶快改给病人，但是有时候就是这叫就是万一发生的状况，就是难免这个万中发生一次。那如果说您自己也有一个警觉，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所以其实在吃药前认清楚就是把药袋上面相关的资讯看过一遍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习惯，我觉得这也是病人吃药者应该负的责任。
是是，没错。伟华就分享一下我自己家人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我觉得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疏忽哦，就是很多年前发生的，就是慢性疾病。
是，
好，那其实家人已经很习惯拿回去的时候怎么吃那个药哦，
是是，
就有一次就发现说，哎，为什么那个有一颗药，它颜色是一模一样的，但是那个里头的颗数不一样，
颗数
不一样，
是是是，
然后吃到后来这个药不够，好，原来他那个月改了吃半颗，
是，
哇，这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不能因为习惯性，特别是慢性疾病的朋友们，我们习惯性以为说他是这么吃，
是，
结果他有时候医生会按照你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他去做了调整，
没有错，没有错，
嗯，
是，所以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例子，其实那个吃药的主持人吃药的家人可能有点责任，我觉得这个部分医师跟药师也有一些责任哦，医师在改药的时候应该要让病人知道，只是说大部分病人因为也许年纪大，医生讲十点他能记得了两三点也许就已经不错了，
没错。
那药师也有责任，就是如果看到病人这一次的药跟前面有变化的时候，其实也应该能够提醒哦。
嗯，
只是说现在我们在药师在发药的过程，有时候可能他没有时间或者不允许他去对应病人前面的用药，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可惜，特别是在医院里面，如果他的处方量很大的时候，能够把当次的药说明清楚就很不错。那也许在社区药局的药师，如果他的作业节奏比较缓和的时候，也许比较细心的药师能够帮病人看一下跟前面的药有没有变化，那特别提醒病人有变化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药师可以帮忙病人把关的部分。
是，没错，我觉得家人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县市工作，自己的长辈是在这个家乡的一个地方哦。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发生的之后呢，我们在北部的家人就开始打电话去那个医院询问，还责怪医师，责怪那个药师你少给药了，结果是自己吃错了。
是是，
还好就是说没有造成太大的身体上的影响啦，
是是是，
这也是透过我们的常务理事要再次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药袋上的一个标示
是
都要看清楚怎么吃，
是是，
什么药，还有就是如果拿一大堆药的时候，我一直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把它通通拿出来，因为 每一颗药的吃的方式不一样，
对，
有时候久的时候你忘记那个是什么药是怎么吃啊，
没有错没有错，
嗯，
对。那现在因为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大的，因为很多老人家是有可能有外劳或者是特别的人照顾，那他们有时候为了方便啊，就是把它先分到 药盘，就是那些一格一格的药盒里面，
对对对，
那这个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真的要很小心，这中间如果有处方变动的话，真的要非常注意。
是没错，刚陈物理师提到的就是如果外佣照顾的哦，还真是发生的。
是
晚上吃的药就白天吃，就害长辈白天的时候是昏昏欲睡的。
是
真的是吃错了哈。
是没有错。
好，所以我们再次的就是提醒一下，虽然我外佣哈或者是看护帮助了我们很多的忙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的家人，对于我们的需要慢性照护的一个家人，还是要多加的注意跟了解他的一个用药的情形。我觉得可以定期的去。去检视一下啦，
对，没有错，没有错。
刚我们在常务理事的分享当中，特别对于我们的药袋上面的药物的资讯呢，要特别的看清楚哦。目前的话，刚我们的常务理事也提到，在诊所的部分，他并没有办法那么的详细哦。
是。
我想问一下，那不晓得在医改会的部分会不会也会督促我们的诊所的部分也可以做比较详细的一个标示呢？
对，我想这个是也许可以进一步，因为在基层医疗像诊所的部分，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作业模式跟成本啊，那我知道大部分的诊所其实他是有把那个药品标出来，但是他会用一张小张的summary 就是把药，它至于它对应的是什么可能不一定很清楚，因为可能不同诊所它用的系统跟软体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它上面可能不会有外观，所以你我记得我在台南的岳父岳母就常常会把他们在那边领的药会 line 给我看，那比如说他一次传过来是四五种，那我就变成我要帮他去辨别，因为他上面没有办法让使用者直接知道什么药哪一颗红色的是什么白色的是什么，好，那变成我们要从我们专业的都可能没办法立即辨别，因为我们台湾的药品品项有上20000多种，好，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就算我们医院自己的药我们也没有100%的把握看到就直接一定是要做很明确的确认的，所以在标示上呢，我是觉得至少诊所如果他在不改变系统的状态之下，他可以把那些用法再多一个栏位加上他的外观，这样子可以让民众会在把关上可以更到位。
是，
那如果要叫他们改系统变成像医院一样一药一袋，可能这个耗费的成本很大，大家也不一定有那样子的愿意做这样子的改变，但至少如果他在列印上多了一个栏位有这个外观，我觉得就可以进步很多。
是哇，常务理事你刚刚的说明我觉得非常实用跟贴切，的确在外观的部分你就多做一下注明，我们就可以做对应，
对应
对不对，比方说颜色，
对，
好，
对，
现在我们比较多的印象是那种比方说那个消炎抗生素的那种东西，它胶囊的嘛，两边不一样颜色，
是是是，
对不对，我们就很清楚，吃久了就知道哦，它就是属于消炎抗生素的部分了。
是，
嗯，
对，刚才主持人提到一个重点，甚至因为我知道有些它的那个小单子上面连剂型都没有，就是说你只有药名，你是胶囊或者你是定剂，都省略，那这样子就是你更难去辨别，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如果越多的资讯，可能对病人把关这个部分，他能越能做到位。
是，所以家里有这个药师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对生活很有帮助。
是，但是如果期待家里有药师才能提升，这个就比较相对有点悲情。那我是想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他的每一个民众都改变观念，就是你在吃药前你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那其实各位不要忘记，就是你家里没有药师，可是你的邻居你的社区有很多的社区药师，那更不用讲你去领药的医院或者诊所里面都有药师，所以诊所不一定啦，就至少你领药发药给你的人就是药师，所以你一定要 不用客气，因为药师本来就有责任告诉你这个药是做什么用的，或者要怎么吃，这是药师的天职，所以请各位民众不要忘记多多的利用药师。我想药师每一位都很乐于去服务民众的。
是，没错，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是我们方便的好邻居。那我们在医院领药的时候，我们的药局的一个药师呢，也可以做一下我们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药物的咨询哦。还有就是有任何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药袋上面都有一个药物咨询的一个电话。好，像刚刚伟华提到我自己的家人吃错药的一个方式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北部，好，就赶快的打电话去医院。好，他马上就可以调得出来那天领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药物，什么药出现了一些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善用这样子的一个咨询的管道哦。再来呢，我们就要请教我们的常务理事了哦。我们依序的来认识了我们的正确的用药的观念，还有吃药前应该要了解哪些的一个资讯呢、哦？再来，其实民众在用药的迷思的部分，只要提到迷思，为什么是迷思呢？是因为我们某些的观念刻板印象其实好难打破哦。常务理事，
没有错，没有错。对，那这边有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在观念上哈、哦，需要做一个导正的，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花了蛮多时间在讲的，药品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嘛，哈、
嗯。
那其实这个概念就等于是我们叫做 risk management，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讲说这个危机管理哈、哦，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权衡轻重的结果。那药物治疗也是一样，因为我们讲说所有的药一定有副作用，所以你在治疗的时候，医师在医师端，他一定是权衡你吃他的利远大于弊，他才会开这个药给你。可是当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那你可能就会再做取舍，那就会跟医师不同调。所以现在在医院医疗界非常强调叫 share decision making， 就是说所有的医疗决定应该都是跟病人一起决定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当医师决定了这个治疗，但是病人如果你自己不知道治疗目的跟这个药的用途在治疗中的角色的时候，你是非常有可能改变当时医师的决定，然后这个结果可能对你自己不利啊。那所以在治疗的过程这个是很重要。那我们就讲说大家就要有建立一个观念了，就是我们在治疗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副作用，而且这个副作用既然必然产生，那你就不是说你看到这个药有什么副作用你就不吃，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对你的好处是大于坏处，才会有这个药开给你。当你对这个事情有质疑的时候，建议你可以跟你的医师讨论。那如果医师不方便，你应该是要找你的药师来讨论。当你知道这样的状况，你就会你治疗的顺从度增加，那这样才能达到药物的效果。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其实每一种药都有相对应的可能有一些的副作用的产生。那副作用的一个产生并不是要造成大家的一个恐慌，而是希望大家在服用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有哪些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可能就要询问一下我们的医师或药师，有现在的一些的状况，诶，到底该停药还是要怎么样做一些后续的处理，对不对？
是。这边有几个点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哦，比如说这个磨粉的事情，我想可能这个节目之前的节目应该有提过哈、哦，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哦，就是说很多人因为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小朋友，那因为为了服药的方便，常常会把药品捣碎磨粉。那各位要知道，这个捣碎跟磨粉这件事不是你自己随意可以去做可以决定的。这个因为很多的药它做成一个胶囊定剂，它做成你现在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它是经过很多的研究最后才是变成这个样子，不是你随意去破坏它它还可以达到原来的效果，常常都没有办法。在过去在医院里面，我们曾经早期医生他决定要磨什么我们就完全配合，可是后来我们做了一些了解跟研究，就发现其实很多的药当你把它磨完之后呢， 它不但没有办法达到效果，它可能会立即失效。好，我们举例来讲，有一些药它到了我们胃酸，因为它比如说它是肠溶定，它如果你把它磨了，它为什么做成肠溶定，是因为它对酸非常敏感，它碰到酸它就被破坏了，所以这个药你吃进去到胃的时候它就已经破坏，就已经失效，那等到它要作用到肠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完全没有有效成分了。所以如果你在外面先把这个药捣碎再把它吃进去，你等于做白工，好，这个药是等于没吃。而且还有一些情况，当你捣碎吃进去，它瞬间高浓度会造成局部的刺激，甚至血中浓度瞬间过高的时候，造成一些不可预期的副作用。所以药是不能随便磨的，要磨粉之前一定要跟药师确认这个药可不可以磨粉。那甚至现在很多的药都会做成长效的剂型，就是一天只要吃一次，那这种药当你把它磨了以后，它没有办法维持一天的效果，而且会造成我刚才讲瞬间高浓度，不但没有得到它的好处，还增加它的副作用。好，所以在磨粉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观念。那这个观念呢，其实因为在医师跟护理师他们，因为毕竟在养成教育里面对药品剂型的的这种学分啊、哦、学习的这个，他们重点专业不在这里，所以这部分是需要药师好好的协助不同的职类的就是协助医师跟护理人员啊、哦、尤其是在长照机构，要很明确的告诉他们哪些药可以磨不可以磨。那当然对病人对一般民众来讲更是如此哦，更需要透过药师的协助来确认什么药是可以磨，什么药不可以磨，而不是所有的药只要给小孩给老人全部都给他磨，那这是错误的。
是
是。
那常务理事不可以磨成粉的药就等于它不能够去咬碎服用的概念是一样的，是不是？
没有错，没有错，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就是我刚才讲，比如说你这个药，你因为大部分需要咬碎的药不多了，以前早期有一些是那种制酸剂很大颗把它咬碎，或者是这个药的成分基本上不会被胃酸破坏的这种而且便于吞服才会要它咬碎，或者一些咀嚼定、哦、那否则的话大部分的药比较少是需要咬碎的，做成要咬碎的状态。所以刚才主持人问的没有错啦，就是如果咬碎的药基本上不能咬碎的药基本上当然更不能磨它，
是
是没有错。
那如果真的有一些人他就是无法去吞药，
对，
其实不只是孩子或者是大人哦，啊，或者是老人，其实有一些成年人他就是不会吞药。
没错，
嗯，
对，这个主持人问到的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现在是有这样的处理方式，就像我们会权衡，当不得已，比如说他根本没有做更小的，比如说那一颗做这么就做这么大颗，或者是他并没有做其他剂型的，他没有做成粉剂或者让他可以送服的，那就要去评估他在磨碎或者是先把它溶在水里会造成的影响，要先评估。因为如果确定了不得已没有药可以用，那这样子用也不会造成病人问题的话才能去磨粉，可是他就是要经过一个专业评估的过程。那在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当然也有做不得已的磨粉的，是有可能是有存在这种状态，但是绝对不是所有的药都可以你去任意想磨就磨，那因为你多做了这个动作，很可能就让这个治疗完全失效。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哦，如果您是属于刚刚我们常务理事提到的，或许你无法吞药。好，那药品可能要去做一些磨碎的处理或咬碎的话呢，记得你要把自己的需求要提出来，好，我们的医师跟药师才会去做一个评估，对不对？
对，没有错。
再来药物的迷思的部分呢，我印象当中 曾经有一个研究，我们国人好喜欢吃胃药，
是是是，
因为怕西药伤胃，都有那个概念，都有那个观念，
是，嗯，是这个观念呢，其实很有趣。大家知道，现在健保早在可能七八年前就不给付这个制酸剂。那其实这个早期我们刚到医院的时候，甚至以前在医学院里面受教育的时候，就老师常常跟我们讲说，这个台湾人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早期胃药常常是被 promote 的一个药品啊，在早期那个骑着脚踏车在卖药的这种时代啊，就是所以大家一直好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因为药会伤胃，所以一定要配一个胃药。所以在早期我们看到医院的处方里面，四五个药里面大概其中一定有一个是胃药或者制酸剂。但是这个很有趣的就是，只要去留洋回来的不管是医师药师都发现，为什么外国人没有这样子的处方习惯？难道是外国人的胃比较好吗？其实后来可能也问过肠胃科的专家，并没有这样子的差别，而是那个是我们台湾民众跟医师一起养成的一个习惯。因为民众认为要会伤胃，所以请你开个胃药，那医师久而久之为了回应病人的需求，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模式。可是这个模式在现在已经相对比较好了，因为健保已经不给付了，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医生开一个制酸剂给你，你还要自费，所以很多民众基于这个原因他也没有要求。那长久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并没有增加更多的胃不舒服的病人，所以而且从学理上来看呢，其实也没有这样的逻辑，就是药品吃进去它造成胃部的刺激，你加了一个胃药，它其实不一定未必有保护胃的作用，除非你用那种强效的制酸剂，它可以抑制这个胃酸分泌的。可是那个又是另外的一个其他的用意了哈。那甚至有一些造成肠胃问题的这些止痛药，其实它你加了制酸剂，其实并没有真的可以缓解哦，因为它的作用，当你把那个药吃进去以后，它其实是透过抑制有一些内部的内生性的物质来达到破坏这个胃壁的效果哦，所以其实并不是吃制酸剂就可以避免掉胃药物对胃的刺激哦，或者是影响哦，但是这个问题过去一直存在，但是最近好很多了。是，只是如果您在现在这个在场的听众，如果您也有这样子的，还是有这样的习惯，就是跟您报告，其实是不需要做这样子的预防的。
是，好，所以我们要把那个从小到大某一些的错误的观念给翻转过来哦。好，我们最后对于如何建立正确的用药观念，迈向健康的生活，那请常务理事再次的为大家做正确的提醒。
是，就是在等于节目结束之前哦，跟各位再小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各位我们每个病人自己对自己的健康其实是有义务的，就是你不是说把你的健康交给医疗人员，你完全信任他就可以，你自己是用药安全把关的最后一线，所以在吃药前你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在吃药前你要知道你吃的是什么药，你应该要很明确的知道你用药的这个相关资讯，那如果需要协助的话，千万不要忘记有专业的药师随时愿意为你解决用药的问题，千万不要自作聪明擅自用药，因为这个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是，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张玉丽常务理事的分享。当然有任何的用药问题，要善用医院或是社区药局药师的咨询服务。另外也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次的谢谢常务理事。
是，谢谢。